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17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和伊朗两国加强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支持，中国军方援助叙利亚，美国则坚持阿萨德必须下台，伊拉克重镇摩苏尔外面枪林弹雨，美国之音有独家战地报道，台湾内政部长日前登上了太平岛宣示主权，在野党国民党则认为政府的反应太慢，香港近期不断发酵的港独议题最近因为港独入校争议而再次掀起了论战的高潮。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两则消息。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跟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发动的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受伤。陆军发言人阿西姆·巴杰瓦准将星期二宣布，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开伯尔部落区的一个偏僻的山区。这次的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处。这位发言人说，这次行动是沿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界展开的，目的是强化拉贾尔山谷的军队部署，在高山还有所有的关口部分有效地控制恐怖分子的活动。开伯尔是巴基斯坦7个半自治部落地区中的一个，他们都坐落在阿富汗边界一带。外界一直认为这个地方是极端分子还有犯罪网络的安全洞，这些人时常在边界两侧发动恐怖袭击。但是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最近几年反恐行动摧毁了山区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巴基斯坦军队最近的注意力是控制2600公里长的边界。8月8日，奎达市医院自杀炸弹袭击发生之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加紧了反恐措施，在全国展开了情报基础行动。在88惨案中有74个人丧生，受伤的人数更多。从巴基斯坦塔利班分裂出来的一个宗派自由大会声称对这次的事件负责。巴基斯坦官员说，这个恐怖分子团伙是在阿富汗境外活动，跟邻国情报部门有联系，不过喀布尔对此予以否认。俄罗斯使用一个伊朗基地在叙利亚发动袭击，让美国以及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感到震惊。但是呢，空袭的时机可能更多是出于对叙利亚政权前途的担忧，而不是因为莫斯科和德黑兰有必要发出什么信息。俄罗斯和伊朗对反叛力量最近在阿勒颇市发动的进攻越来越感到担忧，尽管最近几周战斗非常激烈，反叛力量在南部和东部打击政府军的战斗中取得了进展。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美国反恐官员说，各方都希望夺得那个作战空间的优势。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二说，俄军图 22M3 远程轰炸机和苏 34 攻击机从伊朗的哈马丹空军基地起飞，攻击了他所说的叙利亚境内阿勒颇省、戴尔佐省和伊德利卜省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努斯拉阵线的目标。不过俄罗斯的空袭似乎只是恢复支持效忠叙利亚总统阿萨德部队行动的一部分。美国一位情报官员说，伊朗继续为叙利亚政权提供支援，并且支持遏制阿勒颇反对派成员的努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谈到了叙利亚的问题，美国国务院星期二重申，叙利亚问题的政治解决必须包括阿萨德下台。此前有报道说，中国跟叙利亚军方官员最近在大马士革同意加强合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国与叙利亚军方官员举行会晤的报道表示，
You know, we speak regularly.
我们与中国官员经常就叙利亚问题进行讨论，包括如何加强停止敌对行动协议，如何启动政治轨道，改善人道主义准入。我们将继续和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对话，但是至于中方与叙利亚政权合作的意图是或者不是什么，我对此不能评论。
据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叙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弗拉杰中将8月14号在大马士革会见了中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关友飞海军少将。报道说，双方就加强人员培训、中国军队向叙利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问题达成共识。报道提到，弗拉杰表示了叙利亚方面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支持中国的立场，并对中国政府和军队给予叙利亚的帮助表示感谢，表示愿意推动中叙两军关系向前发展。关友飞在会见中表示支持维护叙利亚独立自主，中国是叙利亚问题国际支持小组的成员。托纳说，成员国的一些政府此前也与叙利亚政权合作过。他说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do all the members of this group and do any in this China agree with。
重要的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中国在内是不是同意我们不能在叙利亚采取军事的解决途径，我们必须让停止敌对行动协议重新运转起来，我们必须团结合作达到这个目标。美国的观点是只要阿萨德还是叙利亚领导人，叙利亚政治过渡就不会成功。美国认为因为他在叙利亚造成的苦难和屠杀，阿萨德不能担任叙利亚未来的领导人。
另外，新华社报道说，关友飞14号还与俄罗斯驻叙利亚和解中心主任齐瓦尔科夫中将在大马士革进行了交流。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自从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就一直占据着伊拉克北部的重镇摩苏尔。库尔德敢死军在收复摩苏尔这个重镇的战斗当中呢，现在是步步的挺进。美国之音波斯语部的记者贾万马迪就跟随着库尔德敢死军从摩苏尔东南的战斗最前线发来下面这篇独家战地报道。
再过几个小时战斗就要开始了，敢死队成员连夜备战，没有时间睡觉，他们的作战目标是导入所谓伊斯兰哈里发国的新藏地区。记者随着部队指挥官驱车奔赴前线，附近可以看到美军顾问，不过他们拒绝谈论他们在发挥什么作用。地面攻击开始前，美国领导的盟军出动战机轰炸伊斯兰国阵地。接下来敢死军战士投入行动，不过激进分子躲在他们在民宅挖掘的地道里拼死抵抗，延缓了敢死军的推进。敢死军的一支前沿部队 A 小队进攻这座房子里的激进分子，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负隅顽抗，拒不投降。敢死军不让我们继续靠近，他们说他们之前还没有允许过任何记者跟随 A 小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名敢死军战士在我们附近阵亡，还有6名战士受伤。跟过去不同，这一次敢死军成员似乎弹药充足，不过他们在发动进攻时似乎需要有更多的协调，一些战士不听指挥官的号令擅自行动，这也许是伤亡激增的原因。接下来坦克出现了，结束了战斗，几十名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被打死，那些被激进分子挖了地道的房屋都被摧毁了，免得敌人再次利用。村子里的激进分子被清除了。
幸运的是我们今天得以解放方圆200平方公里的10座村庄，我们现在站的地方离摩苏尔有大约18公里。
这座村庄被解放了，同时也被破坏了。村庄什么时候能够重建，村民什么时候能够回家，一切都还是未知数。美国之音贾万马迪摩苏尔东南前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派出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和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于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看来这项努力依然十分的艰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 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The THAAD radar deployment in Korea will...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台湾方面。南中国海国际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呢，台湾内政部长日前登上太平岛去宣示主权。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对此表示肯定，但是呢，在野党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就认为政府的反应太慢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内政部长叶俊荣日前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除了饮用岛上的天然淡水，还为一所医院挂上了门牌号码，并换新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叶俊荣部长表示，太平岛非常适合进行气候变化以及海洋活动的研究，未来可以寻求国际合作。台湾政府将不会在岛上进行重大的建设开发。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上个月裁决南中国海只有礁岩没有岛屿，台湾政府表示无法接受仲裁结果，并强调太平岛是有淡水的岛屿。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李俊毅告诉美国之音，太平岛的主权属于台湾毋庸置疑，蔡英文总统希望这个岛屿能成为海洋生态研究中心。
叶俊荣这次是随着其他本来要运补的这些研究人员去嘛，所以我觉得这样的方式其实很清楚的，不但宣示了南海是台湾的主权，这个太平岛是台湾的主权，更清楚的规划了未来太平岛的发展方向。那我想这样是比较健康务实的做法。
李俊毅委员还说，在野党建议增加太平岛驻守的兵力，或是让渔民前往宣示主权，都只会增加区域的紧张，无助于解决争议。蔡英文总统在南中国海仲裁结果公布之后召开了国安会议，并裁示5项具体做法，包括捍卫渔权、推动多边协商及科学合作、太平岛成为人道救援中心，以及鼓励更多人才研究海洋法。曾经登上太平岛宣示主权的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表示，政府对于南中国海仲裁结果的反应太慢，蔡英文总统应该亲自登岛宣示主权。
一方面宣示主权之外，二方面也提高我们在南海的一个能见度，还有跟各国未来在南海不管是和平发展、和平开发，还是说共同开发，或者是一个主权的谈判上面，能够拉高我们的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对于渔民自发前往太平岛附近水域捍卫主权和渔权， 民进党政府要予以肯定，而不是扯渔民的后腿。美国国务院没有针对台湾内政部长登太平岛个案进行评论，不过呼吁南中国海的声索各方避免升高紧张情势。台湾内政部长叶俊荣在登岛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蔡英文总统未来是否前往太平岛目前没有规划，但是也不排除。针对在野党批评政府反应太慢，叶俊荣部长说，太平岛不是想去就去，必须配合空军的活动安排，也不是登岛才能表达对太平岛的关心。叶俊荣还强调，登岛不涉及挑衅，太平岛是台湾的领土，当然没有向其他国家报告的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二轨对话，也就是两国智库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分析人士说，这样的二轨对话虽然不能够解决实质性的问题，不过呢，至少可以暂时缓解两国的紧张关系。目前中非应该是着眼可以摘取所谓低垂的果实，也就是比较容易实现的目标。有关的分析，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特使前总统拉莫斯于8月12日结束在香港的访问。在香港，他以私人身份会晤了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双方探讨如何推进中非之间的和平与合作。拉莫斯在结束行程时表示，他们此次并未谈及南中国海的争议问题。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项目主任格雷格·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因为傅莹现在还担任着官方的职务，而拉莫斯是菲律宾总统指定的特使，因此两人的对话有官方的背景。他认为这样的对话为两国政府之间的正式对话打开了大门。
They're helpful as a first step. We can't get to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y're not having discussions at all. So at least this opened the path to negotiations. I remain skeptical.
两人对话是有帮助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任何对话的话，两国政府之间也不会有严肃的对话。因此，两人之间的对话至少是打开了门路。但是我怀疑这样的对话是否能达到实质性的效果。他们确实谈到了很多有关斯卡伯勒浅滩，这确实也是低垂的果实。但是我认为这不够。我认为这并不会真正缓解紧张关系。
柏林说，如果想真正解除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做出很大的让步，比如放弃靠近菲律宾的一些礁石的海底资源等等。但是到目前为止，他并没有看到中国在这个方面释放出任何的信号。他还说，双方还是可以先摘取一些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他说，海牙仲裁法庭判定斯卡伯勒浅滩周围12海里海域的捕鱼权属于中非双方共享，双方的渔民都有权利在该区捕鱼，这是可以实现的目标之一。他说，他们也可以在更广泛的斯普拉特利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沙群岛水域的捕鱼权问题进行谈判。让菲律宾渔民返回斯卡伯勒浅滩是前总统拉莫斯香港之行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中国在2012年控制了距离菲律宾230公里的斯卡伯勒浅滩，控制该区域，并阻止菲方的渔民在该区捕鱼，因此菲律宾向海牙常设仲裁庭提出了诉讼。不过，这样的目标也不那么容易实现。拉莫斯后来对菲律宾媒体表示，他们在对话中确实谈到捕鱼的问题，以及恢复到冲突前的状态。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要放宽在斯卡伯勒浅滩水域捕鱼的限制。另外，媒体注意到双方也没有提到在有争议的区域进行联合开发资源的问题。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还认为，因为菲律宾的名义和宪法，仲裁庭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让中非未来的双边谈判更加的困难，因为菲律宾总统不可能在与中国的任何谈判中在大陆架和海上空间向中国做出任何的让步。
The ruling exists. We can't turn back the clock, it happened. It's now the baseline for what is going to be considered legal and acceptable within the Philippines.
这项裁决在菲律宾已经成为一个能否接受或是是否合法的底线了。比方说，菲律宾总统不能回到马尼拉和民众说，虽然裁决判定大陆架100%属于菲律宾，但是我和中国达成了一个协议，我给了他们多少百分比的大陆架，这可能被看作是割地，也可能被认为是不符合菲律宾宪法。
中国在裁决出台前表示，只要马尼拉能够放弃强制执行的仲裁结果，北京就愿意与菲律宾展开对话。裁决结果出台之后，中国外长王毅再次向菲律宾提出在不谈及南海仲裁案前提下恢复双边谈判的要求，但是遭到了菲律宾外长亚塞的拒绝。亚塞8月1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压力必须要与中国进行谈判。他说菲律宾可以等，等到中国愿意谈为止。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瑞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菲律宾赢了案子，我看不出他们想放弃这个案子，我也看不出中国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谈判。虽然我希望中国可以改变，因为这里确实有机会让争端冷静下来，所以谈判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谈判的基础是什么。
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看两则国际新闻。联合国将对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有报道称，7月11日，维和部队没有前去营救朱巴一个酒店遭遇袭击的救援人员。美联社本周一发表了一篇报道说，7月11日，南苏丹军队在朱巴的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特别是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和抢劫。目击者在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说，士兵们执行了模拟处决，并强迫外国人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杀害当地一名记者。美联社的报道指称，南苏丹侨胞和权贵常常光顾的这个酒店人员，好几个小时内不断向不到1公里以外的联合国维和部队以及美国使馆发出求救呼吁。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萨曼莎·鲍尔举例说明了南苏丹政府和联合国维和人员的失职。他在一份声明中说，在3年的冲突当中，南苏丹政府经常对谋杀和性暴力听之任之。鲍尔说，我们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表现出的无能或不愿意对求救做出回应的态度深表忧虑。我们已经请求联合国进行调查，并正在等待调查结果。我们要求在这些指控得到证实情况下迅速采取纠正行动。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星期二透过他的发言人宣布，联合国将对围绕该酒店事件的情况展开特别独立调查，评估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总体反应。潘基文还敦促南苏丹政府对他所说的难以言表的暴力行径进行调查。好，下面我们来看看里约奥运第12天的看点。女子田径将占据星期三晚上的奥运黄金时段，其中3个最受关注的项目将决出金牌。身为卫冕冠军的美国选手李斯将在晚上8点15分与队友巴托利塔与塞尔维亚选手斯潘诺维奇竞争，捍卫他的跳远金牌。斯潘诺维奇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举行的预赛中取得了最佳成绩。星期六刚赢得女子100米短跑冠军的牙买加选手唐普森，预期将在晚上9点半的200米短跑项目中再次争取夺冠。唐普森今天晚上将会遇到2位来自美国的强硬对手，其中一位是取得跟汤普森相同成绩，在预选赛以22秒13晋级的鲍伊，另外一位则是比汤普森慢1秒的史蒂文斯。如果汤普森在比赛中获胜，他将抢先在博尔特之前成为首位赢得200米短跑项目的牙买加人。女子100米跨栏决赛将在今天晚上举行，美国选手罗林斯和卡斯特林将竞逐该项目冠军。不过这2位夺冠热门必须先在决赛2小时前举行的半决赛中突围而出。 罗林斯跟卡斯特林在这个星期较早时候的预选中分别夺了第一跟第二名。伦敦奥运冠军美国选手伊顿将从星期三早上的100米短跑项目开始捍卫他的男子十项全能金牌。该比赛的运动员将在今天开始的十个不同项目中竞逐，一直到星期四晚上结束。除了100米之外，今天将完成的项目还包括跳远、铅球、跳高，还有400米赛跑。中国队预计将横扫奥运乒乓球项目的所有冠军。世界排名第一的马龙和队友张继科将在男子团体赛决赛跟日本队碰头。中国目前已经赢得了男子的单打、女子双打，还有女子单打以及女子团体赛的冠军。韩国队则将跟德国队争夺季军。好，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来看看跟香港有关的话题。香港最近呢不断发酵了港独议题，最近因为港独入校争议而再次掀起了论战的高潮。在有学生组织在多所学校成立推动港独的本土关注组之后呢，港府从教育局到特首以及中联办相继出手，表明严厉批评港独入校的立场。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继香港多所大学的学生会近年相继转向支持本土甚至港独思潮之后，创立于今年4月的本土学生组织学生动员8月初呼吁在各中学成立本土关注组，将港独声音带入校园每一个角落。据港媒报道，学生动员陆续联系多所学校的候选学生会，希望支持港独。目前已有至少17所中学的学生成立了关注组。而在最有希望当选立法会议员的本土民主前线的梁天琦等6位支持本土和港独的参选人被取消资格后，明确支持港独的香港民主党8月5日举办首场有3-4千人参加的港独集会，表示会支持学生在校内宣扬港独。此举引发港府的关注和震惊。教育局长吴克俭和特首梁振英上周五约见8所大学校董会主席，提醒各大学要小心适当辅导推动港独的学生，并灵活处理校内的港独活动。随后教育局长吴克俭8月16日再就港独议题约见家长组织、办学团体及中学校长组织，要求向学生表明港独违反基本法，学生要在基本法框架下讨论港独。此外，教育局还在14和15日连发声明，强调任何港独主张或活动都不应在校园出现，表明若有教师鼓吹港独，局方可能会发出劝谕信、警告信或谴责信，甚至取消或拒绝其注册教师的资格。教育局的表态引发舆论批评，认为政府打压校园内讨论不同议题思想的自由。特首梁振英16日在出席行政会议前表示，若校内有学生讨论港独，老师、校长和学校有责任以是非观念引导讨论。梁振英强调，港独不是一个言论自由问题，而是一个是非问题。当天，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也为港独设立两条底线，强调必须禁止港独主张进入行政、立法、司法、政权机关，并不能让港独进入中小学。王振民表示，谈论港独已触犯法律，香港社会已非常宽容，却有人不断得寸进尺。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独立评论人协会召集人吕炳全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港府的做法会给学界带来寒蝉效应，因为香港学校要得到政府资助等资源，可能不得不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他说，
教育局还有特首给学校施压，希望港独的议题不在学校传播或是讨论，都会给整个学界来一个寒蝉效应，对学校有一个施压之后呢，很多学校呢我估计也会采取行动，学 消，因为要听命于教育局还有政府那个拨款啊等等的资源方面的考虑，不得不去对所谓有港独倾向或是想讨论港独的学校去打压他们。
明报星期三登载一篇评论表示，港独思潮在校园蔓延，触动了北京和港府的红线，要不惜一切代价遏制。虽然教育局没有发出任何具体指示，但首先是要声明严正立场，然后再想办法应付。不过曾是资深中国报道记者的吕炳权表示，以往的情况表明，政府越打压港独思潮和势力，他们就蔓延和增长越盛，因此政府不能只治标不治本，而本就是按照一国两制让港人有真正的普选。他说，
如果你不是去查根源，只是在学校里面讨论都不可以讨论的话，那只是治标，也是等于自己骗自己，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而港独的根源呢，很大程度来讲就是中国政府在香港的种种做法不得人心，一国两制给出卖，长远下去都没有前途，所以才会想到走港独这个路线。
据港媒报道，学生动员及十多个中学的关注组星期二发表面对打压我们绝不退缩的联合声明，指有成员被校长等教职员召见，警告政府勿以开除学籍等手段打压，否则会果断还击，称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声明还表示，教育局的回应是荒天下之大谬，认为教师的专业资格不应该与政治倾向挂钩。声明还称，虽然基本法提到香港五十年不变，但没有说明五十年后的情况，而推动2047年后香港独立与基本法第一条并不抵触，因此港府对港独违法的指控不能成立。此外，学术自由学者联盟发言人杜耀明教授对媒体表示，教育局长及特首因某议题的政治正确性而与大学校董会主席会晤非常罕见，认为政府高姿态要求大学采取措施是干预院校自主，而大学校董会主席全由特首委任，表明梁振英试图控制院校。而香港人权监察星期二也发表声明，批评政府无理限制言论和思想自由，质疑梁振英想重推洗脑教育，强调如果禁止教师与学生谈论港独，是违反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儿童权利公约。香港最大的单一行业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星期二则批评当局在制造寒蝉效应，在没有界定什么是鼓吹和宣扬港独前就定下严重的罚则，让教育界感受港独议题不可触碰，要求停止干预教师专业。教协声明表示，不赞成港独，也不认同教师灌输港独意识，但港独作为社会现象，学校教育不应回避讨论。香港教育专业守则已明确列明，教师与学生讨论时应尽量保持客观，以及应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并做理性判断，认为教育局没有必要就港独额外订立指引。公民党也发表声明，谴责特首梁振英和中联办的王振民向学校施压，禁止讨论港独议题是打压言论和学术自由，并批评两人夸大港独议题的严重性。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连云港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一个多星期了，虽然政府表态暂停选址前期工作，可是民怨还没有平息，很多民众对于核废料有可能会影响健康跟环境感到很担忧。不过呢，西方专家也表示民众这种担忧没有必要，还有的西方专家则说，作为利益相关方，民众完全有理由感到担忧。那么怎么样来处理核废料不仅是中国的大问题，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个问题呢也感到非常的棘手。 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连云港市人民政府决定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连云港市政府在其官方微博上发布的这条简短的声明似乎未能平息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且随着民众抗议连云港拟建核废料处理厂的事件不断发酵，民怨似乎不降反升。有媒体报道，一些连云港民众近日在网络上号召全市市民于8月15日开始罢工罢市三天，并参加游行活动，以此表示抗议。连云港市政府官微上周五发布消息，称一名煽动罢工造谣声势的嫌疑人已被当局刑拘。当地政府还表示，在该市拟建的中法合作核循环项目是中法两国最大的战略合作项目，得到了两国政府的鼎力支持。自2015年初开始，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中核瑞能科技有限公司已对位于山东、福建、江苏、浙江等沿海省份的10多个站点进行了考察。中核瑞能总经理薛维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核循环指的是将反应堆燃烧过的核燃料即乏燃料进行化学处理，这种项目的辐射剂量非常低，对环境与周围居民影响安全可控。连云港市政府公布的消息称，这一项目目前处于前期调研和厂址比选阶段，尚未最终确定。连云港民众对建核废料处理厂的激烈反应是不是不够科学呢？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核能专家雅科波·布翁焦尔诺表示，他不认为人们反对建造核废料处理厂的举动是合情合理的。他表示，没有绝对安全的能源设施，但核燃料再处理技术已在多个国家被安全的采用。他说
，Whether it's a power plant or a processing plant or any other industrial facility, there are always risks, right?
无论是电厂、核废料处理厂或是其他工业设施，风险总是有的，但是核废料处理厂存在的风险其实相当低，它对大量潜在有害的物质进行处理。众所周知，这项技术已经在法国、英国、日本等国得到应用，到目前为止这些核废料处理设施都运行得非常安全。我不觉得人们对核废料再利用项目的反对是合情合理的。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反核组织无核放射性废料观察员凯文·坎普斯则认为，人们完全有理由担心核废料处理厂建成后会危及当地人的生活。他说，
核废料再处理实际上是处理高度放射性废料最差的方式，不仅危险，还会造成很多污染物，而且成本还十分昂贵。
坎普斯说，特别是污染方面尤为引人担忧。
我们尤为关注核废料再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无论再处理在哪里进行，都可能有大范围的放射性物质会被排放到空气和水中，这些物质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都有害。
据世界核能协会统计，截至2016年8月，中国有34座核电反应堆在运行，另有20座核电反应堆在建。该协会预计还将有更多的核电反应堆开始修建。美联社称，中国是世界最为活跃的核电站建造国。随着中国不断发展核电项目，如何处理核废料似乎成为了中国面临的一大关键问题。华尔街日报分析说，中国将此次的中法合作项目视为其能否确保能源安全的关键步骤。然而，中国国内上演的一系列抗议示威活动，让既寻求经济发展，也看重社会稳定的地方官员们只得暂时退避，以平息民怨。如何处理核废料不仅是中国面临的棘手问题，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世界其他地方也同样就此问题争论不休。在更民主的体制中，无论科学家如何论证，最后还是由选民说了算，因而这样的项目往往迟迟无法落户。麻省理工学院的布翁焦尔诺介绍说，需要建立地质处置库以对核废料进行最终存放，但问题是美国各州的民众似乎都抱着别在我的后院的态度来看待核废料的存放。布翁焦尔诺认为，政治因素使得美国时至今日都没有达成一个可以长期解决核废料问题的办法，当前核废料只能暂存在核电站中。他说，
这虽然说是暂时的，但我想再次请你注意一点，那就是时间跨度。我说的暂时可不是说几天或几周， 暂时的意思是核废料已经在那儿放了几年，并且还将继续放在那儿，一直到美国政府同意开放位于内华达或是其他地方的储值库，或者他们能找到其他解决办法的那一天。
日本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日本可供武器使用的部储量超过47吨，其中有约20吨暂存在英国，16吨暂存在法国，日本国内存有约11吨布。然而对于日本这一地震多发的国家来说，储存这么大量的布是非常危险的。此外，根据合同，暂存在海外的布将被再处理成为可用燃料，这些燃料以及包括布在内的所有副产物都将于2020年之前被运回日本。台湾大学大气科学系教授徐光荣对美国之音表示，台湾在处理核废料的问题上也面临了诸多难题。他认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是这一问题在台湾一直得不到解决的关键。在连云港市政府宣布暂停核循环项目选址前期工作之后，有传言说湛江将成为这一项目新的选址地点。这一传言引来民众抗议，很多网民在微博上打出了我是湛江人，我拒绝核废料，以及坚决抵制在湛江建设核项目，800万湛江人对核废料说不等口号，表示拒绝让这一项目落户湛江。湛江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湛江发布，上周五发布信息称，网传核循环项目拟选址湛江奋勇高新区消息不实。有许多网友在这条消息下面留言，表示了对于核项目的担忧。还有一些网友留言，希望湛江市政府能出面承诺市民不会引进核循环项目。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揭露中共历史真相的文史类杂志《炎黄春秋》被夺权换血一个多月之后呢，接管方以《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名义，星期一在北京召开作者恳谈会。主办方邀请了众多跟《炎黄春秋》原来办刊宗旨相左的知名毛派人士。多家海外媒体对这个活动给予关注，并且做了报道。但是被报道受邀的知名作家司马南表示，他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对会议主办者跟炎黄春秋事件的情况呢，也是一头雾水。在这同时，炎黄春秋的原班人马已经向法院起诉接管方侵犯姓名权的行为。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针对一些外媒有关《炎黄春秋》作者恳谈会出席者中包括司马南等人的报道，司马南星期二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他只是收到了一条来路不明的手机短信，邀请他参加活动，但是他对这项活动的情况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所以没有参加。
《炎黄春秋》这件事儿啊，网上都在说司马南去参加会了，司马南呢，这个参加了《炎黄春秋》作者恳谈会，事实上是我没有去。其实有人在开会的前一天晚上给我发了短信，但是呢，这个人我不认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这个手机上经常有人恶作剧、骚扰、假信息，所以我第一反应是这件事儿跟我没关系，因为我从来没有参加过炎黄春秋的任何活动，他不可能作者队伍找我呀，他没告诉我这个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我就没去，没回应。但是在会议召开的当天，会议召开之前的一个小时，老林呢，叫林志波，林先生跟我联系说，这个桌圈都写了你了，你马上来。我说我不行啊，我这你们这会我也不知道背景，我现在这边正忙着。
司马南表示，他个人近期在言论方面再次受限，请他关注炎黄春秋的言论自由，让他啼笑皆非。
那大家那么关心炎黄春秋的什么言论自由权问题，司马南的微博被封了2个月，也没人替我这个解禁，没人替我说句话，所以我现在的状态呢是很不自由，我觉得很讽刺。人家说司马南是大五毛，司马南呢是这个替政府说话，我常常自己觉得很苦笑。所以这个大家都关心炎黄，怎么没人关心一下司马南呀？最近梁文道，你是咱们文化圈子里边的这个很有学问的人， 读书读得多，红口白牙在视频节目当中说司马南移民美国，你说我三天两头就移民美国，美国移民局不烦透了？要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梁文道你说这人怎么能这样？别人把这东西转给我说，司马南你不辟谣啊？我说百口莫辩呢，梁文道算你狠。
乌有之乡和四月等左派网站撰稿人郭松民和李北方在网上上传了几幅会场照片，照片显示主办方为被邀请的人士准备了座位名签，其中包括司马南和军内鹰派代表人物戴旭的名字，但是没有说明这两人是否与会。参加恳谈会的郭松民在微博上用毛泽东的诗词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他说参加作者恳谈会心情微觉异样，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词，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由于这次会议的信息不够透明，中国国内媒体也未披露，外媒报道的与会者与实际出席情况有出入。这次会议究竟有多少人参加，被摆放座位名签的被邀请者究竟谁出席谁未露面，以及会议进行的情况和讨论内容等均无从得知。李北方在微博上证实司马南没有到场。美国之音记者致电郭松民的经纪人王女士，并发去短信请求介绍相关情况，但是截稿前没有得到回复。本月早些时候已经宣布停刊的《炎黄春秋》月刊意外出版发行了今年的第八期，但是其内容质量和文章风格与先前迥异，被批评者讥为山寨版。七月中旬，中国体制内改革派也称旧党派刊物《炎黄春秋》杂志社管理层遭协议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撤换，杂志社办公楼被强占，网站后台密码被更改，社长杜导正被迫宣布杂志停刊。随后这家与政治极左网站乌有之乡的立场和意见相左的杂志社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提起诉讼，指控挂靠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单方面撕毁协议，但法院拒绝受理。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领导人、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8月17号到21号访问中国，到时候呢，双方将会就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还有双边经贸等等问题交换意见。分析人士认为，在民主化的缅甸不断亲美之际，这次呢昂山素季的访问目的是要改善跟老盟友中国的关系，呈现出一个积极的中缅关系的发展方向。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易林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缅甸联邦共和国国务资政兼外交部长昂山素季于8月17日展开他的中国之行，他将是3月底缅甸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首位访问中国的缅甸领导人。昂山素季将与包括李克强在内的多位中国领导人会面，双方将就中缅关系及共同关心的议题交换意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这次访问对于推进新时期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环球时报的社评说，昂山访华，中缅关系将渐入佳境。成为缅甸实际领导人的昂山素季多年一直被缅甸军政府关押或软禁，中国是被欧美孤立的缅甸军政府的主要支持者。缅甸在吴登盛执政时期逐渐民主化，同时也越来越亲西方，这样的立场使得中缅关系出现裂痕。史丁生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客座研究员孙韵对美国之音说，昂山素季的访华总体来说要呈现一个积极的中缅关系的发展方向。
他这次去访问中国，总的大致的目标是说要和中国改善关系，或者说让世界也让中国能够了解到缅甸现在的外交政策并不是反华的，而是现在努力同中国改善关系这样一个状态。
预计昂山素季这次的访问议题将集中在双方有争议的密松大坝、缅甸和平进程以及双边经贸等问题。自2011年吴登盛政府单方面宣布停建密松大坝以来，这一直是中缅关系的一个矛盾点。 全国民主联盟政府上台之后，大坝问题对于昂山素季来说更是一块烫手山芋。一方面，为了保住中国这个主要贸易伙伴，昂山需要积极改善对华关系；而另一方面，密松大坝项目引起缅甸民众不满，它的停建在缅甸国内有很强的社会原因，这个社会层面的原因很难因为外交层面上的操作而立刻得到解决。缅甸外事部常任秘书昂林对美国之音缅甸语组说，他表示，昂山素季将向中方领导人表示，在密松大坝的修建问题上，缅甸政府将完全的尊重人民的意愿。昂山素季在8月12日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来调查伊洛瓦底江全流域的水电项目的状况。对此，孙云表示，这个委员会的成立给访问中国的昂山素季降低了很多的压力。
就是关于这个委员会成立的这个宣布的公告，是发生在昂山素季访华的前几天这样。那昂山素季这样在这种情况下，他有完全有理由去向中国政府表明，关于这个密松大坝将未来的状况，还是要取决于这个委员会调查的结果。那这个调查的结果不是说可以在两三个礼拜甚至两三个月中间就可以得出来的。
当涉及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昂山素季可以以这种程序性的解释来给中国一个交代。关于密松的前景问题，还是需要这个委员会进行深入调查才能够回答，不是昂山素季访华的这几天中就可以通过外交上的协商而得出一个确定性的结论。孙颖提到，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缅甸的和平进程。缅甸全国民主联盟政府有两个重点，第一，和平进程，第二是经济发展。但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中国最重要的利益在于保持边境的稳定，即在边境地区不能发生像去年果敢那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为这对中国本身的边境安全乃至国家安全也有很大影响。所以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的问题上一直是劝和促谈，但如果缅甸少数民族不愿往这个方向发展，中国政府会推动他们，或者说鼓励他们去与中央政府对话。囊括缅甸各个少数民族的槟榔会议和平大会将在8月31日召开。孙云表示，昂山选择在此之前访问中国颇有政治深意，
至少能够向少数民族能够表示说，哎，我在开这个槟榔会议之前是跟中国有协商过的，而且也是取得中国首肯的。那这个本身对于和平进程来说是一个中国这样的外部势力的一个表态。
缅甸政治分析师杨妙登也表示，中国在缅甸和平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他说，昂山素季对中国的访问对双边关系至关重要，尤其是中国最近承诺帮助缅甸和平进程。他补充说，昂山素季此次在访问美国之前对中国进行访问，美中缅三方关系对区域繁荣有重要意义。有中国媒体报道说，昂山素季选择在访美之前访问中国，可以看得出他对中美的重要性有所取舍。但是孙玉认为，八月在美国是暑假，奥巴马本人跟他的家人也要去休假，所以让昂山素季在他访问联合国之前来访问美国，在日程上并不可行。而且他要参加9月份的联大会议，联大会议的日程是确定的，昂山素季访问的日期也必须要跟着联大会议的日程来走，所以拿他访华与访美的日程来做比较，并没有很大的意义。
Hey Jessica, Fred.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好，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导播是玉华，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美国之音新闻，俄罗斯战机星期三连续第二天从伊朗起飞，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俄罗斯国防部说，从伊朗的空军基地进行的打击行动是针对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星期二，空中打击行动针对的是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从伊朗起飞的俄罗斯飞机可能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禁止向伊朗销售或转移作战飞机的有关决议，但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予以反驳。伊朗议会议长拉里贾尼星期三强调，俄罗斯并没有在伊朗境内有永久基地。俄罗斯去年9月以来一直在对叙利亚进行空中打击，支援阿萨德总统的政府，但是飞机都是从叙利亚本土或俄罗斯起飞。巴基斯坦军方表示，在与阿富汗接壤的边界附近的新的空袭中，至少有14名激进分子被炸死，11人被炸伤。巴基斯坦陆军发言人说，空中和地面行动的目标是一个偏僻的山谷，攻击摧毁了9个极端分子的藏身之处。巴基斯坦当局表示，最近几年反恐行动摧毁了山区恐怖组织的基础设施。联合国将对他在南苏丹的维和部队进行调查。有消息说，7月11号联合国维和部队没有前去营救朱巴一个酒店受到袭击的救援人员。美联社的一篇报道说，南苏丹军队7月11号在朱巴的一个酒店对救援人员，其中包括美国人，进行了轮奸、毒打和抢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过他的发言人宣布，将对酒店事件的情况展开特别独立调查。对赞比亚来说，目前是令人担忧的日子。这个南部非洲国家一向以其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感到自豪。在现任总统以微弱多数赢得连任后，该国反对派指称投票存在舞弊行为，并打算诉诸法律进行挑战。澳大利亚同意关闭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北部的寻求避难者拘留中心。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星期三发表声明宣布了这个消息。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达成协议，今年4月份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最高法院裁定这个拘留中心不合法，侵犯了宪法保障的被拘留者的人身自由权，但是宣布没有提及关闭这个拘留中心的确切日期。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星期三重组了他的竞选活动领导层，两个多月后美国人将选出明年1月入主白宫的人选。女子田径将占据星期三晚上的奥运黄金时段，其中三个最受关注的项目将决出奥运会的金牌。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